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9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主持人博文。今天我们如约请来了我们的曹律师，老朋友曹律师，位于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曹律师您好。
你好博文。
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赵同学，就像往常一样，欢迎你赵同学。
大家好。
但是除此之外啊，我们今天迎来了三位幸运听众，他们非常荣幸，然后也非常开心兴奋的来到了我们这个录音间，能够和曹律师直接互动。他们带着他们自己包括他们身边同事啊同学的一些常见的移民法律法官的法规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就是有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有非常有帮助的互动，我相信。所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哦，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小 A。
大家好，我叫 Ada。
大家好，我叫 Toby，
欢迎你们。好，所以像往常一样，还是想让曹律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简单的聊一聊最近这个移民法律法规相关的一些新的动态吧。
嗯，对，那就是其实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是请来了几位用我们主持人的话说，几位老朋友哈，几位老朋友谈了谈 S-386 的事情。那么这个月呢，这一个月里面其实也是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变化关于这件事情哈。那这件事情的话，一会儿请赵同学update 一下的民间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反馈哈。
嗯，
对。赵同学，那你先说一下。
好，最近好像就是看新闻说好像是专门推动这个 S-386 的 Senator 麦克利好像还在继续推动这个事情，但是在国会上好像和另外一个 senator 叫杜宾已经开始有一些就是两个人针锋相对，对这个东西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杜宾看起来就是觉得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概就是如果说让这个法案推动的话，可能就会让其他国别的一些人彻底在大概5-6年的时间内拿不到任何一张绿卡，所以说他提出了一个其他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提高我们所有的这个移民的总额的上限，而不是就是在这个限额之内继续来作为一个细分的一个优化。所以说，但是麦克利好像对这个观念又不是很认同，于是他们俩在国会上就有一些互相针锋相对的意思，然后互相都 block 了对方的提案，所以说感觉这个事情目前就被搁置了，然后等着只能继续看新闻，等待接下来的发展吧。
对，那就是说这个看来这个法案很难在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层面进行这个一致投票的这种方法了哈。
嗯，
那从我们赵同学对这件事情的这个了解能看出来整个这个新移民里边哈，就是尤其职业移民类的一些新移民对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但虽然它没有成为法案哈，但是呢因为在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我相信关心的人很多。所以呢也希望赵同学的这个 update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哈。
对，
那这一个是 S-386 的事情我们上个月谈了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公共负担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
其实之前谈过哈
、嗯、对，那实际上呢本来是要计划10月15号就要兑现的一个关于这个公共负担的法律呢其实呢现在被搁置了。被搁置的原因呢是应该说是至少有6个州有6个州的这个各种代表这个移民的这个团体呢等于是起诉了这个政府哈。那所以呢有3个联邦法院的法官呢对这件事情呢等于是就叫做，因为这个在起诉过程之中的话呢在审理过程中他需要先做一个就是叫暂停，就因为现在不知道审理的结果，说是你是政府败诉了呀，还是说的起诉的人是败诉了，所以只能是现在暂停 啊，那这个公共负担这个事情其实是在这个主要是移民界哈，因为你大家现在职业移民类的话主要还在等绿卡。
嗯，
那这个公共负担这个呢，实际上对于已经移民的人，尤其是在给他们自己的家人申请移民的这个整个这个世界里边呢，其实这件事情特别的受关注。
对
对，而且呢就是公共负担它范，而且就覆盖的范围又是特别宽啊，所以每个人就是很多人都感到很紧张，
所以现在也算是能稍微松下一口气了。
对，说的对，虽然松下了一口气呢，但是呢大家还是会就是说，不管怎么说，现行政府来讲呢，它等于是对于这个如果移民以后，包括是将来，比如说现在，比如说这个H1 很多是拿 H1 的、
嗯、
H1 的比如说在延缓 H1 就也就延期的过程之中，如果发现他实际上是如果是拿有过用过公共福利，
嗯，
他比如说他有收入哈，他用过公共福利啊，不应该用公共福利的情况下呢，其实都是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呢，当然了，他这个法律正常情况下的他一般没有回溯力，就说哎你过去已经发生的，他一般就一般的情况下不追究。就是现在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准备10月15号要通过的这个法律规定，
嗯，
基本上没有对已经做的行为进行惩罚、
所以是这个法律一旦通过了之后，如果这在这之后有享受到公共福利的，可能会之后受到一些。
对，但是呢因为他说了嘛，他说如果是你在过去的36个月里边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呢你说虽然没有回溯力，但是还是会已经对已经用过公共福利的人会产生很大的这么一个恐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就像你说，大家现在目前这也是松了一口气、这件事情还是蛮大的。
是，谢谢曹律师对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变化的这些更新。所以相信我们的这三位同学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大概问题的这个背景啊，还有你们的问题都是什么内容？
曹律师你好，我是小 A 同学。我的问题比较广泛，我就想知道，按照您的判断，大概到明年的9月份，您认为 EB 类的排期大概会推进或者说不推进，就是大概到哪个位置？
那下一位同学呢，你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来都听一下。
曹律师您好，我是 Ada， 我的问题是关于现在回国签证被 check 率这个比例就是攀升了很多，然后很多同学如果 F 类签证被 check 就会导致几个月甚至一年延期入学，工作的人 H 签证被 check 可能导致他们工作也丢了，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在国内遇到签证被 check 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帮助他们能加快这个就等待的过程？
明白。
曹律师您好。我是 Toby，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我现在可能在从 A 公司考虑跳槽至 B 公司，但是我现在 A 公司马上面临的是一个 HEB 的 extension， 但是我就想知道与此同时是否可以请 B 公司帮我进行一个 H1B transfer 的一个 petition， 这个就是我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种多样，但是基本上还是主要就是职业移民类型的问题。
对其实确实多种多样哈、就是某一个问题平时如果我们做咨询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回答一个小时的哈。对，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只能蜻蜓点水一样的把这个大概的整个这个类别的问题，有可能遇到的一些办法，就解决办法我们介绍一下哈。那刚才这个小 A 同学呢，他说了他实际上是很有前瞻性哈，他的预测一年以后这个整个职业移民排期的情况。小 A 同学，你现在对职业移民有多少了解？就职业移民分几类您清楚吗？
EB1 to EB5。
对对对，那 EB1 是哪类呢？
杰出移民吗？
对，杰出人才。EB2 和 EB3 呢？
应该都是技术移民。
那 EB4 呢？
宗教类人士。
EB5 呢？
投资移民。
对，所以呢这个小黑同学其实还是蛮有研究的哈。
真的没错。
对，你看，
谢谢，
都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嘛，所以我们经常聊这些话题。
对，艾达同学给了他 2 thumbs up。 那个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因为刚才你在问职业移民的这个排期的预测哈， 所以我在问你职业移民都分几类，因为这几类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排期的情况。
嗯，
对。那你比如说EB1类的哈，EB1类的从最开始，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申请人没有排期，那么到现在呢，差不多恨不得得三年哈，它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对，因为这个EB5的排期非常长，非常长的情况下呢，其实呢，那EB5里面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呀什么的。或者是因为他不光是成功的企业家了，就是说应该说是高净值人群吧，那有很多呢也是非常杰出的其他类型的人才，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关注特殊人才类，也就是EB1类，这样的话呢其实一下子就把这个职业移民，就是职业移民的第一类哈，人多了嘛，他排期就变长了。对，那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三年这个样子。那所以根据现在目前哈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EB1，所以呢推断呢应该是到明年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更长啊，这是一个就现在看起来的一个
趋势，
一个趋势的一个分析。对，
您说更长的意思是说您预测是从三年会变成四年的排期，
对对对，就等待的。对，就是这个排期，这个小 A 同学知不知道排期是怎么产生的呢？
每一个国家应该都有7%的名额，如果申请者超过了7%这一个国家的话，就会产生排期。
对，所以呢就是说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EB5现在排期你大概有了解吗？
EB5的排期据我目前观测要看你是几几年递交这个 petition， 就是你的 PD 的 date 到底是多少。
对，
如果 PD date 在15年附近的话，排期已经现在是4年左右了。
对对，他挺了解的哈。
是的，
对，那个就是属于知识比较渊博的一类这个新移民哈。对，他 EB5 呢实际上现在是排期的话到了2014年的差不多是应该说是11月底哈，到11月底。那么到了2014年11月底，可是为什么就是说排期很长呢？但他走得非常慢，就是有时候我跟这个朋友开玩笑哈，我说这个移民局的这个时间算是假设是天上的话，我们这个时间是人间的时间，我们这个人间的 calendar 一个月走一个月，它天上有时候走一个星期，我们走两个月它也还是走一个星期。所以呢这使得这个排期呢就是不是按着说你现在我看啊到了2014年底，说现在已经2019年底了，应该是5年是吧，是看着是5年。
嗯，
但实际上呢按着它走的这个速度的话，我们可以预测有可能是7年、8年甚至9年甚至10年都是有可能的。
那曹律师，我想问一下表 B 和表 A 的问题。
对，
也就是我表 B 一直会比表 A 往前多走几个月，以EB5作为一个 example 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表 B 的那个 date 就是明年9月份的那个 final date， 也就是如果说比如说表 B 现在是1月1号2015年，我能不能说它是表 A 的一个预测，也就到明年9月份收官的时候，它差不多推进就应该到2015年的1月1号这样子。
嗯，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哈应该说不是特别大，因为你 B 表的话呢其实是后来等于移民局专门设计出来的一个是给境内的人进行调整身份设计的这么一个叫什么一个便利吧，就它还是比如说刚才说的EB5，它还是EB5类的，只不过有些人是在境内等，那么在境内等的话，等移民局等于是就给他们一个方便，就是你先可以把说白了就先我给你时间稍微早一点，当然它也是判断大概境内多少人哈，给你这么一个早一点的时间，让你这样的话你把你这个绿卡申请也就是485这个递上去，485一递上去以后呢，那它就成了一个485的攀丁，他正常情况下3到5个月左右他就可以拿到工卡，他就可以工作，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等于结束了一个，否则的话他如果在境内，他就是为了维持他在境内的身份的话，他必须做别的事情，比如说 F1 啊或者是 B1B2 延期啊什么的。所以呢其实他主要是来帮助境内的人应该说是尽早的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哈。但是呢总的来讲他其实跟境外的还是在一个基本的在一个 pace 上，但基本就当然了，你看到他总是会比就是在境外的这些人稍微的就从EB5来讲哈，稍微的会应该说是早一些，但是实际上也不是所有的类别全是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现在亲属移民的类别里边，比如说你将来拿到了绿卡，然后呢你的男朋友应该说是妻子就是丈夫吧，从你来讲丈夫的话如果在境内 那就用的是等于是刚才说的 B 表对吧？如果在境外是 A 表，那么有的时候可以用 B 表 ，B 表比这个 A 表就是说应该说是早哈。有的时候实际上是 A 表，就目前看啊，有的时候 A 表有时更优先，所以这个呢也不是特别的绝对的。那当然 A 表优先的时候，其实它就没有必要启动这个启动这个 B 表。可是它人又在境内，它有人要在境内嘛，所以它有时候 B 表它规范一下的话呢，这样它就可以按着时间它就可以正常的递交485了哈。那咱们现在回到咱们就是职业移民这个类别这个排期的预测来讲，所以呢就是说刚才说 EB1 呢，咱们判断有可能到明年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更长了，因为 EB5 应该因为很长对吧，
是，
所以那 EB5 明年会怎么样呢？ EB5 的话那所以呢就要看这个国会现在比如说他对 EB5 是这个政策是不是还继续执行，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会不会增加这个签证的名额，他怎么变化这个签证的名额，因为现在基本上是比如说一家三口人吧，一个投资名额一个投资一份投资500000，比如说他家里面有三口人，这三口人都占签证名额，那将来有没有可能把这件事情给变化了呢？这个就当然就是国会这边的一个叫什么呀，一个考量了，
是，
那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如果不变化的话，那在我看来它有可能只能是就它不会缩短的，它不
会越来越长，
对，也现在也不好是不是越来越长，但是应该说它至少缩短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对，就目前来看哈。对，然后呢 EB 这咱们说的这两类宗教类别呢咱们一般的不关心哈，就从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讲，那 EB2 和 EB3 的话呢，
如果 S386 那边没有什么动静哈，然后应该是变化不太大，对，变化不太大。
那根据目前来看是不是是三年左右的时间，或
EB2 的话呢现在大概是三年吧，然后呢 EB3 的话有时候比 EB2 还要短一些，对，也就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来的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然后用 EB2 的比较多，所以有的人呢恨不得说的他要下降，他就说我用我的本科来做吧，做，所以用 EB3 也有这样的做法，对，但总的来讲一般情况下 EB2 是比 EB3 要快一点，对，但是确实最近一两年EB3 有点快，对，这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我的回答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哦，非常有帮助，谢谢。
对，谢谢曹律师，谢谢小 A 同学的问题啊。在我们这个广告之前可能还有短短的这个一两分钟，所以让我们的 A 大同学再稍微的这个介绍一下自己的问题吧。然后我们回顾一下，因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才说过。
我的问题就是关于很多人在国内面临签证被 check 的问题，然后就好像除了等待就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方法，就想问一下曹律师有没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去找就是政府的一些人或者说大使馆，我们如何能就是加急这个过程。
因为你提到说可能因为这个被 check 或者延期的原因，有的人可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实习机会，这样会其实比较苦恼的一个事情。
对，是的，就是说就从你个人来讲 Ada， 就是说你具体特别关心的是你同学还是朋友的，就他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他是具体的，你再给我介绍一下更详细的一些背景，比如说他是在正在读书期间他回国探亲了，然后呢他因为去办签证回不来了被 check 了呢，还是说他在 OPT 期间他想中间哈就是读完书了然后马上要跟 OPT 了然后回趟国，然后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学生，就是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他是就是毕业在等待 OPT 的时候，因为 OPT 现在也等非常久，他等了7个月然后也还没有下来，所以他其实有抽到H1B 也有 approve 了，到10月1号的时候因为他有 J1 wave 的问题，所以他得用 counselor H1B， 所以在10月1号之前要回国再重新激活，在境外激活 H1B， 所以在境外激活 H1B 重新就是面签第一次 H1B 的时候就被 check 了。
对，所以呢就是说听众朋友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他其实你说他是学生，但是他被 check 的应该严格意义上讲来不是 F1 签证，
是 H 签证，
对，就是他其实他批下来了以后因为他不得就 H1B 被批下来了，所以他不得不离境他为了就等于10月1号要回来工作，是不是这样的？
对，是。
好，我们那个广告插播一段，然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 Ada 同学的问题。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 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欢迎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每个月第三个周六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们今天不仅有我们的老朋友曹律师，然后我们的热心听众代表赵同学，同时也请来了我们3位热心听众代表。然后我们在广告之前呢回答了小 A 同学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会继续讨论 A 大同学问题。
好的，对，那 A 大同学刚才讲了，实际上是这个同学他毕了业以后，而且他到这边读书是用 J1 读的，是不是？
是用 F1 读的，但之前有一个 J1 在4月1号 file H1B 之前没有来得及 waive 掉，所以还是 file 的 consular H1B， 导致他必须出境去激活 H1B。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人等于是这个你这个朋友等于就回到了中国大陆哈。
对，
中国大陆他因为他要在境外 consular， 就是等于在使馆。在使馆的话呢，当然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广州上海啊，对吧？有几个领事馆啊，他都是可以的哈。他去办签证的时候呢，人家就是说等于给他进行了一些个，就是叫我们叫行政审查吧，
是
行政审查。你说他审查了多长时间？
他10月初，然后到现在还在 pending 阶段，好像网上的很多人的 case 看来，可能大概要6到8周，基本上。
哦，对，你是说他对？那其实你这个时间不算长，对，你是说10月什么时候刚递上去的？
10月初刚回去签证，因为他在美国等 OPT 先等了7个月。
哦，
对
对对，所以他这个感觉上他自己觉得已经很长很长了哈。对，
是，
其实从如果是10月1号刚去办理签证的话，到现在为止刚3个星期是吧？
嗯，
对。那其实3个月的、4个月的，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客人里边实际上是都有的，对。 他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等一等，他这个应该再等一等哈。对，应该就具体你这个朋友来讲还不算时间太长哈。但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有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这边呢咱们也说一下的，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尽量先不要回国哈。对，你比如说你现在在已经是学生毕业了，就是 F1 读完了。那读完了期间呢，你把这个OP 申请 OPT 的时候，他觉得很这个叫什么呀，很乏味，然后呢他就可能去回国去等。这种情况下其实呢我们不建议这种情况下离境啊，因为他在申请 OPT 的期间。那么申请 OPT 现在的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审理时间的话呢，大概有四个月。所以呢这也是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这里边有学生将来要申请 OPT 的人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那很多人呢实际上在申请 OPT 的时候他还没有雇主呢，所以他就尽量拖，他怕他找不着雇主然后呢到时候 OPT 呢下来的时候，因为在拿 OPT 以后他是有失业期的这个时间计算嘛。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就我碰到的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呢，他找到了雇主 OPT 下不来的。
对，
四个月下不来的时候，那雇主就说我等不及了，我现在其实还有几个人在我的排队哈，就都比较合格的，但是因为事先跟你承诺了，可是我雇你是因为我这边工作需要啊，那你这边你迟迟拿不下来这个工作许可，那我就不能等了。总之呢会有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是将要申请 H1B 的人应该把这件事情规划好，把这个申请的时间规划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呢他离境还有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了，还有一些人呢正好是毕业了嘛，所以他就换这个居住的地方了。特别多的留学生这个期间其实他收到了 OPT 的工卡，但他没有收到，就是说移民局说已经发出来了，但他其实没有到手。那么这个东西，所以我就问他那在哪儿呢，他说的我忘了改地址了，因为他中间他毕了业，他换宿舍就换这个居住的地方了。这个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应该是觉得显而易见的事情，你当时应该估计到这个哈，将来人家有可能会寄信件来。但是呢在咱们的留学生里面，因为年龄比较偏小，比如说20岁、21岁、22岁哈，总之呢他就是对这个事情考虑的不是特别周到的，真的是特别特别多。但一旦丢了以后问题就特别严重，因为你再让他给你一个再一重新发一个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可是呢你要没有这个工卡，你又很难这个启动这个工作。所以这个事情处理的话呢应该是特别特别谨慎哈，就是在换地址离境尽量不要离境，然后呢申请的话呢时间一定要协调好，因为正常情况下在你毕业之前的60天其实就可以60天之内就可以申请的。对，这个期间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离境的情况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拿到了 OPT 以后呢比如说他这个专业比较敏感，确实是有这样的哈，专业比较敏感或者导师比较敏感，这都有可能发生。就是说的搞的比如说搞的导弹研究类似这种哈，或者什么那个核物理啊类似这种，他回去以后呢，他甚至有的时候他是在我看来可能他觉得你是清白的，但是你这个专业比较敏感嘛，这个就是他会有时候会拖下来最后有可能就把工作给拖黄了啊，因为教授这边也好还是你工作这边也好，他不可能无限期的等你所以呢当然了，我有时候这种时候碰到这种时候我其实觉得挺感叹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国际留学生哈，在外面求学工作确实是不容易的。对，然后再一个呢，然后你也问到了一个，其实虽然你就你这个案例来讲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也可能将来就是你的同事啊或者我们听众朋友里有发生呢，就是说确实 check 了很长时间这种情况怎么办哈，怎么办呢，然后你就特别着急嘛，就是说比如说吧，如果你这边有雇主尤其你这边有教授，你想回来读书，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你的教授可以帮你写信了因为教授嘛是美国人嘛，他研究的是应该说是有助于这个美国人民福利的事情嘛他可以去给这个就是等于使领馆写信那当然了他也可以借助就是这个州的参议员去给这使领馆写信，就是说因为他实际上他关心的是他不是为了你 他不是为了你一个拿学生签证的人或者拿一个 H1B 的人，他实际上是关心的他是美国雇主这边需要你这个工作的人，对，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想，所以呢最好是呢你的 employer 来找他，来找他，就是你的雇主啊，你的教授来找他，让他帮助这个启动这个事情来催一催。对，那当然了，像我的有的客人听起来我觉得也很难相信的，就是说好像是使馆，就是领事馆那边他非常熟啊，关系很硬啊，关系很硬，对，然后呢他就问出来很多信息，但是问出来很多信息的话呢，其实呢也仅仅是他了解的一些信息，最后从核心上解决问题其实还是主要那几个移民官也不是特别容易啊，真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民管专业敏感人士啊，他也确实不是一定会很顺利的，就是说啊，不是说因为你一个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来催催我就会怎么样，但只不过你就会知道是为什么了啊。那当然这种时候如果你在这个美国境内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比如说DUI， 就是说等于我开车的时候酒驾哈，或者是我甚至是在不该吸用大麻的时候，虽然咱们华州可以就是那个吸用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还有方式，还有各种产品，它有一个详细的规定的。但是呢，有时候你可能这个规范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没有按规则，比如说用过大麻了，这就有记录的这种哈。当然了，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家庭暴力，比如说野蛮女友打了自己的男朋友了，在这个房间里边把鼻子打出血了，然后呢，甚至这个邻居啊，比如说邻居小A同学看见这个挨打打了男朋友了，他甚至有可能给报警了，对吧？对，就类似这种的，就这些记录哈，如果在你的这个 A 大同学特别漂亮一个女孩子哈，她不会打她的男朋友的，对。但是我是说呢，就这种情况，因为我说的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发生过的哈，对，就是咱们的客人里边或者是别的律师的客人里边发生过，咱们的客人一般不打男朋友啊，对。对，但是呢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人家可能是打打闹闹，结果呢小A同学当真了，他说坏了，那个男孩被打的鼻子出血了，对吧？然后他就去报警了嘛，报警了以后他不管怎么样有在案了，在案了的话呢，他就可能就是从一个比较稍微严格一点的标准来讲呢，他就会觉得你这属于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从这个在审查的时候他就不太愿意让你入境了吧，就会审查的时间长一点呢啊，然后呢包括你，如果你以前学习，比如说你又是学习的，包括你以前也有那种学生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对，又重新读书的，这都会是被审查的时间会比较长的。那当然了，这里面还要提醒一下子，就是说你的朋友啊，包括咱们这个就是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去做这个递交这个申请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准备的特别特别充分啊。你像有的人，他比如说人家你上学，你说我要回去再读书，那你就应该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计划，而且这个学习计划呢应该是讲道理的，应该是觉得合理的一个学习计划啊。比如说你已经学完了计算机的硕士了，然后你说我现在上一个 college 学一个什么计算机的一个，比如说怎么做 code 那种，让人觉得这你显然是有什么别的目的的在那混的，你知道吧？对，但是你说我现在换一个方向，我做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我做项目管理了，哎，这让人就觉得有道理了。所以你的学习计划呢应该是有道理的，然后再一个呢，学习计划里能凸显出来你是针对你住在国你自己的护照国的国家的这个就业各方面情况，你是应该说是没有移民倾向的，你是将来想回自己的国家工作的。比如说你谈一谈啊，你比如说中国大陆，你说我上海的这工作市场啊适合什么专业呀、啊、所以我现在想学这个，然后呢我将来想回来，所以这个东西非移民倾向啊，你的一个特别合理的学习计划都是特别的这个重要的。那当然如果你是已经像刚才你说的那个朋友，就你特别担心着急的那个朋友，10月1号刚递上去你就特别着急哈，因为你很关心他，但是呢就是说他走的时候你有没有关心他，问问他拿没拿雇主信呢，有没有这个就是工作的这个就是这我们叫 offer 啊，还有你们之间的这个就是合同有没有啊啊，然后包括这个雇主对下一步工作安排呀、啊、就类似这种，然后包括你以前所有的签证是不是合法的，就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拿着呀，这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个，就是说人家就有可能比如说他是移民官，我5分钟去看就过了，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5分钟过不了，比如假设说审一个 case 的5分钟哈，但我希望他审的时间更长一些，哎，他然后他就说，哎，放在这儿吧，赵同学你去处理吧，
头。
那赵同学那边也堆积如山的，对吧？哈，那我可能就进入下一个了。那他那边，他就把你
的
放下边了，对吧？对，其实呢，有时候是有诚心的在延误有些人入境，有时候就可能碰上这种赵同学的这种工作人员，他那边可能事情特别多。就有的时候呢，其实确实是不是一个我们叫 material 的这么一个 reason 哈，就是一个有什么核心的或者是性质很严重的一个这个原因被耽误了。对，但是总之呢，你能做的就是之前呢你要做好准备，然后呢你觉得你自己呢敏感人士，所谓的敏感人士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有家暴啊，包括了你自己这个，像原来我们有一个客户，其实他就跟他的同屋子的人两个哥们闹着玩，把人给打了，小伙子把人真的就是这个事情是真的把人打出血了，结果呢就是也是好事者，就是给他报警了，对吧？其实人说的我们俩玩，但是我不管你玩不玩，你有进局子的记录了，对。那其实这个人后来他就再回来读书，他就没有让他入境。
嗯，
对。然后因为看他学习成绩也不是那么全 A 的哈，那种好像本身确实广大幼儿园又担心可能他回来打架了，你知道吗？对，所以呢，就是你也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进入了这几个红几类了，就有可能被人 check 的类别。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呢？那就迁就一下，比如说你想起爸爸妈妈了，爸爸妈妈过来玩，对吧？如果女朋友在国内，让女朋友过来看看你，总之呢，就是说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情况在离境的时候。
嗯，谢谢曹律师，我们觉得之前的节目很难有机会把这个问题，就是被 check 怎么办，有哪些潜在的可能性能解决，或者提前能做什么准备，能这么细节的聊到。当然相信 A 大同学的这个朋友应该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所以就希望他能尽快的回来入境。
谢谢曹律师。
不客气 A 大。
那最后还有一位我们 Toby 同学，还有一个问题可以稍微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吗？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不到的时间。
啊，好的，谢谢律师。我的问题是关于在工作转换期间的 H1B extension 以及 H1B transfer 这两个 petition 的问题。我现在的雇主，我马上是 H1B， 就是在 extension 之前是在明年的1月份左右会 expire，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 potential 的 new employer， 就是可能也会希望我能够尽快的入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现在的公司帮我 file extension 的 petition，以及让我新的公司开始帮我进行 H1B transfer 的 petition， 这种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以操作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挺复杂了，挺复杂了。就是说H1B 的世界其实和 F1 的世界哈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为他们那个规定复杂，是因为他们规定总在变，他的规定总在变。如果你有一个月没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移民律师，比如我出去度假一个月了，其实我就会很紧张，就马上要回来跟同事就同行马上要就更新一下，所以这个现在最近有什么规定吗？因为你像刚才咱们讲的，就最开始这个咱们的节目里讲的那个，就是公共福利的那个，本来10月15号会兑现的一个法律，被几个团体给告了以后，他马上就暂停了。所以就类似这种，所以 H1B 啊 F1 呢，它都会有一些个就是说规定是在变化的，所以它的这个就它有很多东西不是在法律层面的，它是政策的，或者是叫做我们叫就是移民局，像这种我们叫 memo， 应该说是他们就是说移民局算是行政单位，叫我们叫 agent 啊，行政单位它的一些规定，因为它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些个规定的哈。对，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估计你们都注意到了，比如说 H1B 有时候可不可以办加急，随时在变，随时可以办加急，一会儿说不可以办了，一会儿说可以办了，其实呢也是可以就是它具体办事单位的一些规定，你知道吗？对那咱们就说一下这个 H1B 啊。 H1B 呢就是说呢，在这个 H1B 的这个 transfer 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它又有很多法律规定啊，很多法律规定。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呢，每一个 H1B 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束，比如说你现在想离开你自己的雇主啊，比如前段时间我碰一个我们的客户是很爽的啊，他就是说，他说我要开一个新公司，他听说反正可以马上办transfer， 他就把老公司就是特大一公司就给炒了，什么都没考虑，什么都没想，等到我们这做咨询的时候呢，其实他还剩15天， 他那个就是因为他吵完老雇主之后的 H1B 他有60天的一个grace period， 他都非常了解，就像你们一样都是知识特别渊博的人哈，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呢，但是呢关键是呢，他现在要进入那个新公司从来没有办过 H1B， 那没有办过 H1B 的情况下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要给他办一个 transfer， 他其实他要像办一个新的 H1B 一样要做一些手续，比如说要对雇主的一些个雇主号进行确认，我们叫 fin number verification。 那这个呢一般我们说号称叫三个 business day， 就三个工作日。然后后面呢还有个 LCA 就 la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 这个的话呢又说号称四个工作日。为什么说号称呢？因为他在其实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就也可以两天啊，也可以五天啊，他就会让你比如说忙的时候他有可能稍微长一点哈。那么当这个加在一起七个工作日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什么？它就可以实际上是加上周末什么之类的，可以变成10天。变成完10天之后的话呢，再去才能递交 H1B 的申请。而且呢，这个移民律师他也不是机器，他也不是马上就能把这个所有东西都做完的。当然了，就是说的我们可以利用它中间第一步和第二步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文件我们做好。做好的时候呢，比如说 LCA 下来，我们马上去递交哈。对，但是呢，就当他所有的时间就给我们15天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呢，就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原来 H1B 每次一个阶段的结束，比如说你离开老雇主，或者雇主把你给炒了吧。像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微软那边有大的变动啊，有特别特别大的变动。那么很多人其实就是突然的，就是有可能有工作变动哈。当时哈，实际上 H1B 之后是法律规定一天的 grace period 都没有，但是呢他一般的呢就是人家处理的时候，移民局处理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10天左右，但法律上没说。那后来有10天，那么到后来更合理化呢就变成60天，这是其中的一个就给你可以记住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 transfer 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的就是有利于这个雇主的一个这个规定。transfer 的时候就是你 transfer 完了之后，只要在你前面的包括 grace period 的期间，那么你把你的 H1B 的 transfer 这个就是也就是 A 雇主和 B 雇主之间你把这个寄出去之后，保险的像我们一般都是处理保险的，保险就是说移民局已经收到了这个的 transfer 的这个 H1B 的申请，然后呢我们怎么保证他收到呢？就是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 receipt 的一个收据的号，对，给了一个收据的号。这个时候的话呢，实际上呢你就可以马上给 B 雇主开始工作了，可以领钱了。那么现在更悬一点的话呢，就是那当然刚才我说的客人他就这么做，他说只要移民局一收到，就我确认，比如说我今天 file 第二天他这个隔夜就可以到的哈，那么第二天我就可以开始给他工作了。他这么做呢，从就是说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但是一般我们不这么建议哈。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的我相信咱们这么短的时间我还没有回答你这个 transfer 的问题哈，但是呢简短来讲呢，就是说呢 transfer 就你可以先利用一个 transfer 这边坐着，然后呢最稳妥的呢是 transfer 那边已经批准了你才开始给他工作。当然了你还要算计，就是说呢你如果那边批准了的话，这个时间比较长，你可以用 premium processing， 那么15天左右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结果，就你可以来算计这个。如果那边已经15天就批准了，你马上给 B 雇主工作，你这个时候其实还可以让 B 雇主给你 file 这个 extension。 在我看来你这个情况，当然了你还有很多细节我不了解，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类似的问题，千万不要按照我们刚才说的简单粗暴的办法，而是最好跟你的律师把你所有的情况沟通了以后再做决策。
特别感谢曹律师，也感谢我们三位热心听众的参与，希望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都收获了很多关于这个尤其是职业移民类型的这个一些信息吧。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也基本上就到了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我们的赵同学的参与，感谢曹律师为我们答疑解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接下来的栏目。我们下个周三我们下个月第三个周六不见不散，
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